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风雨中我们携手前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8日。我是一个得法20多年的大法弟子，沐浴在佛恩中，在修炼的这条路上走到了今天。下面我就把自己近年来和同修们互相鼓励、相互帮助、共同精进、修去人心、走出磨难的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一，我们的学法小组在风雨中成熟。我们的学法小组又是一个协调小组，由四五个同修组成。我们几个同修都非常珍惜在大法中结下的圣缘，彼此相互信赖。只要同修提出好的建议，我们马上会达成共识，并且立即行动，很少有争议，使一些事情都能很好的完成，有力地巩固了我们这个整体环境，同修们都能融入到整体中来，整体意识都很强，都能够放下自我，圆融整体。当我们小组 A 同修突然遭受家里亲人的病业磨难时，同修们都全力相助，用各种方式加强同修的正念，使他很快从巨难中走出来。有时正赶上他身心正处在极度痛苦中，只要一听说需要他配合时，他都会立即放下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营救同修中来。特别令我难忘的是，有一次正义律师要来会见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也与当时邪恶疯狂地绑架了多位同修，致使有的同修不愿走出来参与营救的事情，而另一同修又被其他事情给缠住，所以去接律师只剩我一人。当时我想，不管怎样，自己打车去也得把律师接来，陪同他见同修。我知道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是多么需要同修们的帮助啊。当 A 同修知道此事后，立即决定先把生病的家人送去外地医院治疗，然后再陪同我去接律师会见同修。我们凌晨五点出发了，在开车的途中， A 同修由于照顾家，一夜也没休息好，他不停地喝咖啡提神，使自己保持头脑清醒。看到此景，我的眼泪涌了出来，多好的同修啊，自己身处磨难中，却心为同修着想，为整体着想。那天出奇的顺利， A 同修的家人也在律师的鼓励下正念上来了，以后一步一步地走入了大法修炼，身体也康复得很快。我们小组的同修大姐很注重心性的修炼，学法做事都很严谨，学法时姿态端正。在她的影响下，我们也都改变了学法的态度，坚持双盘腿学法。大姐同修也非常热心，如果知道身边的同修遇到困难，她都会鼎力相助，加持同修的正念闯关。同修们也都很重视自己的修为，及时暴露自己不在法上的行为和思想，并正念铲除这些不好的败物，守住自己的一丝一念，并形成向内找的机制。因为从外地回来的同修在参与我们当地的这次法会征稿过程中，由衷地感叹， 我们当地的这个环境太好了，给我的感觉就是太正了。从你们的谈话交流中，我感觉你们都会向内找，及时归正自己。我很高兴融入到你们的这个整体中，我都舍不得走了。二，人心招磨难，正念除阴霾。由于自己长期存在和家人同修之间的各种心未修去，招致了一场磨难，但在慈悲的师父看护下，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下，终于解体了邪恶妄图迫害我的图谋。表面上是去年我去一个被邪恶监控的同修家，想把他接出来调整好状态，学好法再回去，结果不到半个小时，我和同修一起被他们绑架到某地派出所。我心生慈悲，一路上含着泪给参与绑架人员讲着真相，希望他们年纪轻轻的不要因为参与迫害我而被人利用，从而失去未来。那个国保人员利用他的伪善骗取我的口供，一开始自己警惕性很强，师父也点悟我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当国保人员询问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大法时，我借此机会讲大法的美好，祛病健身的奇效。他也表现得很认可大法好，还询问我的个人信息住址，我都一一回答。最后他让我签字按手印，并让我看他写的是否属实。我拿过看了一遍，见也没有对大法和同修不利的话，并且他还把我说的法轮大法好写在上面。最后在国保人员的催促下，我签字按了手印，中午就被家人接回了家。回家后同修跟我交流此事，签字是配合了邪恶的要求，不符合法，我才如梦方醒，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上了邪恶的当。师父也多次在梦境中点悟，有一次还清晰地看到我从电梯的高层跌到了底层。我痛悔不已，觉得自己修得太差劲儿了，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犯错误。我消沉了一段时间，这时另外空间的邪恶也以此为借口对我实施迫害。我居住的小区出现了许多可疑的人员，甚至居委会还雇佣本小区人员对我进行长期的跟踪监视，有时同修到我家来都被不同的人跟踪，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压抑，心情非常沉重。我反思自己为什么在派出所配合邪恶呢？关键是当时心里有怕心，想回家的心，承认邪恶迫害同修的心。找到这些心后，我立马正念解体他们，跟旧势力说，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历史上的一切安排我绝不要，也绝不承认，我有漏我会在大法中归正，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然后就被师父的红颜二，怕啥？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随着背法正念增强，法理也逐渐清晰了起来。我不能上旧势力的当，不能消沉了，他就想摧毁我修炼的意志，失去修炼的信心。跌倒了我得赶紧爬起来，继续往前走，找回真正的自己。大法弟子不是越挫越勇吗？况且还有那几个被非法关押的同修需要营救呢，我必须振作起来。这时同修们也都在帮我发正念，并在信箱中鼓励我，让我调整好状态，赶紧回到整体中来。营救同修的许多事情需要我去配合，使命感在我心底油然而生，我决定破除邪恶的安排，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于是我甩开跟踪的人，汇入到营救同修的行列中。 我想被邪恶安排监视我的人也都是不明真相的众生，不能让他对大法弟子犯罪。于是我直接回过身走到跟踪我的人面前，质问他跟着我干什么。他表现得很害怕，支支吾吾。在我的追问下，他说出他家的地址，他承认是居委会让他干的。我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并告诉他不要干坏事。虽然他有所收敛，但还是时不时的偷偷跟着我。我再次找到他，详细的给他讲了善恶有报的天理，并用身边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的实例警醒他。自始至终，我一直保持着一颗慈悲的心，最后还给他做了三退，真心希望他能得救。他也慢慢地消失在我的视野中。刚开始那段时间，邪恶的监控跟踪很嚣张，给人一种随时被绑架的感觉。有时我一下楼，就从楼的一侧走出一个高大的男人，用警惕的眼神看着我，我直视着他，他从我旁边缓慢走过，最后核实他是我们街道办事处的一名辅警。还有一次，我刚下楼就看见从停在我家楼下的一辆车里下来一个戴帽子的女人，用不友好的眼神看着我，我静静地盯着她的眼睛，不一会儿她就转过脸去。这时从车上又下来一个秃头的男子，用恶狠狠的眼光看着我。我迎着他的眼神，用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过了一会儿，这名男子也赶紧转过身去，我骑上电动车就走了。这两人好像是610的人。像这样的事情我又先后遇到过几回，我知道这是最无声的正邪大战。在这关键时刻，我必须正面对待，不能退缩，主动出击，解体邪恶。通过大量的学法，发正念归正自己，我觉得空间场清亮了起来，那种压抑的感觉也消失了。去年六月的一天， W 同修跑过来激动地和我说，姐，我今早做了个梦。梦中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庞大的黑色怪物死在了你家门外，而且那个东西腿非常粗大，倒在地上。当我进门把这个喜讯告诉你时，你嘴里好像在嘟囔什么，满脸的不高兴。我听后知道，慈悲的师父让同修告诉我邪恶已经解体了。这场历经近一年的正邪较量落下帷幕，我心中对师尊唯有感恩。可是我那颗顽固的怨恨心、不平的心、嫉妒心还没有彻底去掉，表现在家庭生活中有对婆婆的怨恨心，对赡养老人问题不平的心，对儿媳看不上的心，对女儿不能考上好大学而悲观失望的求民心，众多的人心是导致这场磨难的原因。那段时间我在这方面修得很苦很累，也没提高多少。我现在悟到，我是把常人的美好生活当成了好，还有一颗追求常人安逸生活的心。我今天把它曝光出来，清除它，扭转在人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修正自己的一丝一念，精进实修，别让师父再为我操心了。非常感谢在我深陷磨难时同修们的无私帮助和信赖，在我跌倒时，在我沮丧消极时，是你们伸出援手拽起我，用正念加持我继续前行。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精进，走好走正我们所剩不多的正法之路，圆满随师还。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就在终点等着我们，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9日。我于1996年喜得大法，心里非常的高兴和震撼，感觉自己真幸福。那年我27岁。得法初期，我每次和丈夫发生矛盾，表面都能做到不和他计较，尽管心里很委屈，但还是忍了下来，按大法要求的去做。我婆家的关系比较复杂，我家和婆婆、大伯哥一家，离婚的大姑姐及她的孩子，还有未婚的小姑子，都住在一个院里，很容易产生矛盾。大伯嫂和婆婆、大姑姐的关系就不是很和谐。我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孝敬公婆，尊敬兄弟姐妹，在遇到不公平的待遇与钱财问题时忍了下来，不去计较个人得失，但忍得很累，含泪而忍。那时孩子小，我还得上班，学法时间有限，学法也不深，也只是做到最表面的浅层的忍。虽然委屈不满，但是在和这个大家庭成员的多年的交往中，从未和公婆一家人红过脸，说过一句重话。感谢师父告诉我，首先怎样做一个好人。得法之前，我看到单位里有人利用管理中的漏洞为自己谋取点小利，我发现了这个秘密，心里不平，也效仿起来。一开始有些害怕，怕被发现，但看到别人都在做，也没被发现，我也就心安理得，闷声发小财。修炼后，我对此深感不安，很惭愧，我造了多少业啊！后来我把钱送资料点作为弥补。单位领导对我这个学大法的职工非常认可，调我做药品采购，这个职位非常抢手，多少人想干干不上。我认真按照规定执行，认真踏实的工作。有一天在办公室，一个药商敲门进来了，说了两句话，就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按在我手里，说发票在里边，然后瞅了我一眼，马上就走了。我愣了一下，这个月还没结账，哪来的发票啊？我打开信封一看，好多的钱，起码有3000块。我立刻明白了，他想让我多采购他的药品。我马上走出办公室想还给他，可他已经走了。我返回办公室，心想，我是修炼人，怎么能要这不义之财？那我得给他多少德呀？我是修炼人啊，得按师父的要求做。我打电话给他，得知他没走多远，就出去把钱硬是还给他，告诉他我是大法弟子，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并给他做了三退。做完这一切，我浑身轻松愉快。还有一次，一个药商直接寄给我好几袋大米，我给他讲了真相，并要退还大米。他说是他领导要他给的，已经退不回去了，说什么也不给我地址。我说我是修大法的，师父要我们不占别人便宜。后来我一再要补给他大米钱，他说什么也不要。我无奈说，那我替你捐了。他很佩服大法弟子的为人，并三退了。我在工作中的言谈举止，领导和同事看在眼里，都认可我。单位换领导了，新任院长把我调到更重要的职位，单位食堂主任。谁都知道食堂主任是个肥差，比药品采购还有油水，不少人给院长送礼托关系，想要这个职位。院长明白真相，他谁也信不过，唯独信任我， 因为我是大法弟子。领导班子全体通过了我任食堂主任，任命书也拟好了，就等开会宣布了。这时托关系的一个同事知道了，嫉妒的不行，竟然和她丈夫合伙把我告到上级单位，说我是学法轮功的，不适合当中层领导。上级局长打电话给单位院长，说要妥善处理。院长左右为难，不想抗命，也不想让别人干这个工作，最后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我以管理员的身份管理食堂，奖金待遇与中层领导一样，但不给我主任职位。中层领导开会，我也不能参加。我知道后心里很不平，恨那个告发我的同事，也怨领导做得不公平，怨恨心、委屈心等等人心都上来了，不想接这个工作。想让我干好工作，还不给我相应的待遇，凭什么我就必须接受？越想越来气，不干，谁愿意干谁干，心里愤愤不平。学法时，脑袋也静不下来，一提此事，心里就不舒服，难以接受。就这样纠结了两天，后来在学法时，师父的话冲开了我满是阴霾的心。我是师父弟子，就听师父的，作为修炼人，是应该放下常人的名与利的。我去找院长谈了话，接受了领导安排的工作。在食堂工作了两三个月后，我就知道了这里捞钱很容易，食堂所需调料、食材需求量非常的大，职工、患者吃饭人数高峰达一两百人，而订购谁的菜、买哪家的肉，一切都是食堂主任说了算，其中有不少捞钱的漏洞。每个月弄个三四千块钱，不显山不漏水的，怪不得别人都争抢着这个位置。我严格要求自己，绝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给家人买饭菜都一律刷卡结账。有时同事向我要一些吃的，我不好意思拒绝，过后也是刷卡结账。食堂员工看在眼里，佩服不已。我的言行得到了领导同事的好评，也有和我要好的同事说我傻，说你不贪，别人也会认为你贪了，你还不如去占便宜，你太傻了，学傻了。我笑笑告诉他们，我不傻，我就按师父的要求去做，不后悔。转眼我在食堂已经工作两年了，我就快退休了。领导找我谈话，要返聘我，如果我是常人，一定会答应下来，退休赚一份钱，返聘又赚一份，多好啊。可我没有答应，我知道我的使命，我最该做什么。我谢绝了领导的好意，可直到我到了退休的日子，也没有合适的人替代我，没办法，我又多上了一个月的班，并推荐了一个同事，最终才退下来。退休后，我时间宽松了很多，开始大量学法，并且我家里也开了一朵小花。同修丈夫病业假象，但我们每天坚持学法，做真相资料，去发，去讲，期间也多次或被人骂，或疑似被举报。在师尊的保护下，有惊无险。今年一次，我和 A 同修出去讲真相时，遭人恶告被绑架，我被非法关押了十天。 A 同修当晚就被放了。我与母亲同修同住，她81岁了，平时都是我洗衣做饭照顾她。 A 同修出来后，并没有到我家给我母亲做饭，也没陪他在那儿住，后来他因害怕等原因要回自己家乡。我姐说他明天就回来，希望他等一天，但 A 没等就走了。我回家得知后，怨恨心就上来了，就是常人 一方落难了还不会袖手旁观呢，何况我母亲都81了，手直哆嗦，拿东西都拿不稳，你怎么就不来帮忙？什么修炼人啊，常人都不如。我愤愤不平，和同修诉苦，同修们都劝我别计较，提高心性。那段时间我大量学法，使我认识到自己心性有多差，这么好的提高机会我怎么认识不到呢？师父曾说过，无条件向内找，我找了，却找到别人身上了，别人怎么怎么不对，哎，真是汗颜，对不起师父。通过真正向内找，我找到了依赖心、埋怨心、妒忌心等好多意识不到的心，还以为自己都修去了呢。通过这件事，我认识到修的还是不扎实，还得继续去执着和各种不好的心。曾以为自己利益心去得很好，一次和女儿聊天，她说我口是心非，嘴上说不在意她男朋友的家庭条件，却又打听男方的父母都干什么的，其实就是想知道人家的经济条件。我当时很震惊，那晚失眠了，想了好多，拿自己以往的言行对照大法，真的是有利益心啊，虚伪啊，同时虚荣心也存在。我又找出了以为自己已修去的心，其实都没有彻底修去，找来找去自己吓了一跳，怎么还这么多心没去呢？突然很懊丧，也很鄙视自己，正法都到尾声了，还那么多心，还没有修好。静下心来回想这28年的修炼过程，我从一个满身业力的人逐渐变成了一个真修的大法弟子，从做好人做起，然后经过了个人修炼，最后认识到了生命存在的意义，修炼中也多次摔倒，踟蹰不前。在慈悲伟大师父为弟子的承受和救度中，一步一步走了过来，审视自己的修炼之路，深深地感到我仍旧是个小学生，修为和对法的理解太肤浅了，自己悟道的法理只是无边大法中的一粒尘埃。这么多年的修炼中，我为大法都做了什么？只是不容易罢了，我真的很惭愧。后来在法中我悟道，我所有这些自责、懊恼、负面的因素都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它就是让我后悔、无奈、精进不起来，从而达到他的目的。当我认识到这些时，我不再被其左右，我一定要精进起来，做好三件事。就算我是个小学生，但正法还没结束，我就有机会，我哪怕是最后一个冲到终点，我也要冲，一直往前冲，因为我知道师父就在终点等着我们。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对我的救度，叩谢师父，再次叩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念着念着就看见师父来给我接腿了。我家兄弟姐妹的神奇事。 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夏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9日。1997年，我有幸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修炼不长时间，我所有的病不治而愈，是大法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使我达到了无病一身轻。值此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我讲一讲家人和亲友在大法师父的保护下得福报的故事。一，大弟得大法。我大弟弟从小脾气不好，抽烟喝酒，爱打架，而且打生死架，为这些家人没少跟他操心。长大后，他得了严重的肾结石，经常尿血。他的工作需要晚上送货，我总是惦记他，直到他回来后打电话告诉我到家了，我才能睡觉。我给大弟打电话，向他介绍法轮大法，希望他也修炼。大弟真的开始修炼大法了。修炼不长时间，他的病全好了，烟酒全戒掉了，脾气也改好了，不跟人打架了。大弟是做食品生意的，一次他送货回来查钱，发现一个客户给了他500元假钱，大弟没生气。第二天他又给这个老板送货，老板给钱时，大弟说，今天我查查钱，看看有没有假的。老板红着脸说，我还能给你假钱咋的？大弟说，其实咱俩谁也不差这500元钱，但是你给我好多得。老板赶紧说，你给我讲讲法轮功是咋回事。大弟就告诉他，法轮功是以真善人为准则，做好人，比好人更好的人，遇事为别人着想。老板很愧疚。有一天早上，大弟打坐时听到有一个声音说，面没了。他想，我昨晚新进的一车面是不是被盗了？打完坐，他到库房一看，面没丢。怎么回事呢？大弟打开一袋面仔细一看，面发霉了。怪不得说面没了是发霉的意思。他想，一定是师父在提醒他，不然发霉的面做成食品就麻烦了。大弟打电话给商家，商家不给换，大弟就自己赔钱处理了。如果不修炼大法，大弟会生气，说不定把那个商家的铺子给砸了。有一次大弟送货时发生了车祸，开着的三轮车翻了两个个，干活的人们从地里跑过来到车前一看，车窗玻璃全碎了，工具箱压在大弟的身上。人们把大弟从车里救出来，一看大弟一点没伤着。一个老者说，你们家一定供着大佛，不然就没命了。大弟告诉他们，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是师父保护了我。二，小弟相信大法好，躲过一劫。2005年3月份的一天早上，大弟打电话跟我说，昨晚我一连三次做了同一个梦，梦见小弟被烧死了。我说，这不是偶然的，一定是师父在点化我们小弟要出事。当时小弟在四川打工，我们打电话告诉小弟有急事，赶快回来。小弟回来后，我们跟他说了梦中的事情，小弟当时就火了。你们这么愚昧，一个梦就给我调回来，飞机票钱你们拿吧。当时往返机票要10000元。我们告诉小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一种梦和你有直接关系，这种梦我们不能把它说成是梦。我们知道这个梦是另外空间发生的事情。大弟又陪小弟一起学习了转法轮卷二。第二天早上，我正在放交工录像，小弟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我在南湖玩， 我想我飞回家，就真的飞回家了。小弟悟性也是不错的，我们又给他讲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意义。他也给妻子和女儿都做了三退。虽然小弟没有走入大法修炼，但他很相信大法。我们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能躲过劫难。小弟带着普渡济世大法音乐回了四川。到了五月份，他们有一个地下石油管道防护工程。小弟回到东北。一天，工程发生爆炸事故，现场有四个人被烧伤，其中两个人 40% 烧伤，另两个人 60% 烧伤。发生事故时，小弟正好外出办事，不在现场。出事的原因是董事长的亲戚违章指挥造成的。如果小弟在现场，他不烧伤也得受刑事处罚，因为他是安全经理，合同是他签的。因为小弟相信法轮大法，大法师父帮助他躲过了这一劫，我们全家感恩大法师父。三，大姐夫遇车祸，口鼻出血骨折，得大法师父救治。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给大姐打电话，让她也修炼。大姐从小就被附体折磨得浑身是病，什么也干不了，性格非常暴躁，谁要是惹着她一点儿，她会出口大骂，不堪入耳。每天她都是痛苦地活着，找了不少人，花了不少钱，都没能看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讲附体的问题是，我已经把能真修大法人的身体所带的附体，不管是什么东西，身体上从里到外带的所有不好的这种东西，全部都拿下来了。真正自修的人看此大法时，也会给你清理身体，而且你家里的环境也得清理出来。过去你供过的那个狐黄的牌位，你赶快扔了它，都给你清理了，都不存在了。因为你要修炼，我们就可以给你开最方便之门，给你做这些事情，但只限于真正修炼的人。我大姐修炼不长时间，师父就把她的附体拿掉了，大姐从此无病一身轻，性格也变了，每天都乐呵呵的。大姐受益，她的家人也受益了。2010年10月份的一天，大姐夫凌晨三点多钟出去卖豆腐，他推着豆腐车刚一上公路，被从后面疾驶过来的汽车撞倒在地，当时就昏死过去，鼻子、嘴、耳朵全都是血，送省城医院也来不及了，外甥拉着他到县城中医院抢救，诊断结果是左耳骨、耳膜全震碎，右腿三段骨折，嘴和鼻子不知从哪里来的血，人非常危险。我们赶到医院时，大姐夫已经从重症监护室出来，进了病房。我们围着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渐渐的，他睁开了眼睛。我们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没有任何表情。我们和所有在场的亲友围着他一直念。过了很长时间，大姐夫突然说，不能念，不让念。问他，谁不让念？他看着彭定说，登上那个穿蓝大褂的。大弟说，那是来取你命的，你赶紧念他就没了。他还是不念。这时大外甥想起了送他父亲来医院时的情景，他看到父亲倒在地上，满脸都是血，没了知觉。因为早，跟前没有别人帮忙，外甥1米66的个头，竟用双手拖着人事不行1米75的父亲上了车，开车走在一个十字路口，一辆轿车从后面直冲过来。外甥14岁就开车， 老司机的他直觉是来取命的。就在要撞上他车时，不知哪儿来的力量，把他开的车从右面推到左面马路牙子上，和来的车错过去了。外甥从贴身的兜里掏出了大法真相护身符，说是他保护了我们。外甥、外甥女和在场的亲友都让大姐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还是不念。我说，我教你念，我念一句，你念一句。他还是不念，我就和亲友一直念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大姐夫突然结结巴巴地说，法轮大法好，然后就一句接一句地念了。看大姐夫明白过来了，我和大弟就回家了。第二天，大姐来电话让我们去医院，我们以为姐夫又不好了，赶紧到了医院。我们看到大姐夫在病床上坐着，大姐说，真出神迹了，让你姐夫自己说。大姐夫说，你们走后，我一直念法轮大法好，念着念着就看见师父来给我接腿了。我说，你认识师父吗？他说，我怎么不认识？有时你姐给师父上香，我也上。师父穿着白衬衫，挽着袖子，用手摸着我腿舌的部位，我都听见了咔咔的骨头响声，然后腿就接上了。说着，他把右腿抬起来了。他又说，有拄棍儿，我能下地走。大弟说，你扶着我肩膀，我给你当拄棍儿。大姐夫真的扶着大弟的肩膀下地走了，在场的人全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还有更神奇的，本来大姐夫的左耳膜和耳骨都震碎了，耳朵听不见声音了，他到省医院经专家鉴定，左耳残废了。回来的那天晚上，他的左耳又能听见声音了，直到现在，大姐夫的耳朵都好好的。我们全家人和亲友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叩拜师尊慈悲救度。
请听文章，题目是《坚定支持我修炼，丈夫喜得大福报》，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9日。我修炼大法已经27年多了，修炼前我是一个一身残疾并且30余年历经两次癌症转移的幸存者，又是一个每天靠中西药勉强维持生命，随时等待死亡降临的人。修大法后，我按大法真善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大法师父不断地给我调整了身体，使我终于摆脱了几十年的药罐子，至今生命得到不断的延续，且活得轻松愉快而有意义。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的丈夫虽未修炼，但他善待大法，也在大法中受益。下面我就说说他喜得大福报的故事。丈夫现已80岁有余，虽然未正式修炼，但是他见证了我从一个等死的、患有严重疾病的病人，短时间内变成了一个身体健康、无忧无虑的人，同时也使他从经常帮我熬药的忙碌中解脱了出来。因此，他见证了法轮功的无比神奇。他非常认可法轮大法好，一直坚定支持我修炼大法，特别是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20多年中，他明白大法真相，心存正念，不怕被牵连，不怕被影响，他敢于维护大法的善言善行善举，在我周围的邻居和同修中都有所闻。 2000年7月16日，我市警察执行江摩头政策，在公园内地毯式的一个不漏的搜捕法轮功学员，并把在公园内唱歌听歌的一群常人也全部驱赶。当时我丈夫也在场听歌看热闹，也被警察驱赶。他为此不服气，就和唱歌听歌的近百群众一起到区公安局说理，指出那样清查法轮功学员不对，更不应该扩大化。在舆论下，警察不得不让歌友们恢复了他们的娱乐活动。当天我在另一公园被绑架，丈夫第二天到派出所要接我回家。他把派出所所长大声斥责了一通，成了促使我快速脱离黑窝的因素。警察要求我一个月内必须每天去派出所报到。丈夫对我说，你练功没犯罪，不要去。后来一个老警察上我家来拜访并求情说，请看在他们快要退休了，不要让他们的工作受到影响。看在私人情面上的反复劝说下，丈夫只陪我去报到了五天，就不再配合了。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2001年，我市对已暴露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全面转化，要求每个人必须写所谓放弃修炼的保证。丈夫叫我坚决不要配合，不要写。警察和单位人员来我家劝我写，只要是丈夫在家，每次他们来我都不见，在另一房间关门发正念，让丈夫和他们辩论。就这样，警察持续骚扰了四五个月。到2002年后，在师父的加持下，警察的骚扰不了了之，至今再也无人找我写什么所谓的保证了。迫害初期讲真相，没有资料，我就到复印店高价去印，每次复印几百份真相资料。丈夫担心我走路慢不安全，每次都是他主动帮我把大包资料先提回家，我结完账后再空着手轻松地走回去。后来我自己学会了做资料，他就主动帮我买打印纸，我要帮同修做真相币换零钱，他也尽量帮我收集小额纸币拿给我，帮我折叠传单等更是他经常做的事。前几年讲真相救人，我主要是发真相传单，很多次都是丈夫陪我去。有一次我们被贪图利益的熟人恶意举报，在我的暗示下，丈夫抽身走脱回家，立即把家中存放的大法书传单等全部转移出去了。下午警察非法抄家时什么也没找到，警察认为是误会了，当晚打电话向我丈夫道歉，丈夫借此给那警察大讲迫害法轮功是错的，那警察因而明白了真相。在后来另一次与我有牵涉的事件中，该警察主动到我住家的院内来，侧面向我丈夫透露风声，让我有时间提前把家中的资料发出去或转移。我单位的一保安因没明白真相，见同事就说某某是劳改犯，指我，劝人远离我。我丈夫实在听不下去了，就直接告诉那保安，迫害法轮功要遭报应的。结果那保安果然在三个月后离奇在家死亡。十年前每逢中共敏感日，社区都来人叮咛不要出去，丈夫首先就反问，要买菜不出去吃啥？后来他干脆大声说道，以后不准来了。结果社区真的再没人来骚扰了，我的修炼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几乎没有任何外来的干扰了。在二十多年迫害环境中，为避免难以防范的不必要的损失，丈夫多次帮我及时转移大法书资料等等，同时他也敢在买菜时使用真相币，也给他的朋友亲戚送真相资料，甚至劝三退。特别是当我被警察绑架时，他竟然叮咛我在迫害中不要供出其他同修，这也是我虽遭多次迫害却从不动摇坚定信师信法从不供出同修的一个外因督促吧。在中共那极恐怖的压力下，常人几乎都怕被牵连被影响而装聋作哑，甚至配合邪恶迫害或欺骗转化或酷刑虐待法轮功学员，而我丈夫却态度鲜明正气十足地一直站在正义一边，坚定地维护大法，支持帮助大法弟子。 这要多大的勇气啊！他的这些善待大法的言行举止，使他的生命得到不断延续的大福报。1995年，我丈夫家族中一个有名气的寺庙高人主动为他算命，并分别告诉年迈的婆婆和我，说丈夫的寿命终结将至，要我们做好心理准备。当时一下弄得我们上下老少一大家人如五雷轰顶，晴天霹雳，完全不知所措。当时只有听天由命。两年后的1997年，我有缘开始学大法了，丈夫也跟随着，在20多年中紧张忙碌地帮着我，护着我。这期间，算命人对我丈夫的预言根本就没有发生，而且丈夫也没生过任何病，没吃过任何药物，身体一直健康。我们都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已经给他破除了原有的生命安排，而给他改变和延长了他的生命。前年年底的一天，我从卧室到客厅，发现丈夫睡在沙发旁的地面上，一动不动，且无声响。我拍打他，问他咋了，他无力地说，是前几天走路就腿脚无力发软，今天就一下摔倒了，爬不起来。我心里担心他摔出脑溢血，但还是问他受没受伤。他摇一下身体，说好像没伤，让我拉他坐起来。因他体重150斤，比我的体重多了50斤，我用尽全力也没拉动他一点，家中又无其他人帮助，我只好说，你睡那儿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大法师父帮助你自己扶着沙发爬起来吧。过了一会儿，丈夫真的自己爬起来了，拍打全身，没任何一点疼痛和伤痕。接下来的近两个月中，他在家中又发生过3次摔倒在地上，都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求师父帮助而爬起来的，而且都没有出现任何疼痛和伤痕，每次观察几天后也没一点伤痛感。想起我们单位离世的老人中，大多数摔倒都是脑溢血造成的，我就一再告诉丈夫，大法师父又4次救了你的命，都是因为你一直相信支持大法给你的福报，哎，你可要经常诵念法轮大法好，继续为大法救人做善事啊。丈夫总是高兴的频频点着头说，好好好。从这4次摔倒都能平安无事后，丈夫就把大法真相护身符随时揣在衣袋内，每天他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特别是出去散步，他更是一直不停地念着。同时他也听了几遍师父的讲法录音。4次后1年多中，他再没摔倒过。丈夫目前毕竟还是个常人，他还没有走进修炼中来，一旦身体有点什么感觉，心里就不太稳，他就自当是病。尽管一边相信念大法好，而另一方面又到医院开药，还到药店网上买药掺杂着吃。越吃药，他身体表面症状越不好，脚肿，脚趾发乌，甚至有时走路挪不动脚。我劝他，难受的表现也是缓液，忍一下就好了。他都不理我说的。最近2个月，丈夫吃药吃的嘴都歪了，他又到医院去治面瘫。医生看他从脸到脚各种症状较多，以为他有严重疾病，就给他做全面的化验和体检。结果表明他各项生理指标都正常，结论是没有任何病。这令医生们感到太奇怪，太不可思议了。现在的老人没有一个没一点病的，何况丈夫表现症状那么严重，还拄个拐杖呢，医生晓得都不给他检查单了。我听了丈夫的诉说后问他，你在医院治疗和检查时在想什么？他说，我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这回答让我笑了。我说，我们练功人当中，心性没修到位的人，身体不舒服就到医院，医生一查就说是什么病，那是在点化练功人。你却天天求病都求不来病，什么指标都正常，这是因为你认同大法，为大法弟子说了公道话， 支持我修炼和救世人。师父给你不断的延年延寿，让你得大福报，这是人生命中最大的福气。多少人都在求得福，却求不来。可你已经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和救度了，你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光明未来的。在此，我们以此文敬献给513世界法轮大法日，证实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和洪恩，并虔诚地叩谢师父的一路保护。
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